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还是要用我们教会magic word 彼此打招呼好吗？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宝贵，耶稣爱大家啊。我们相信耶稣的爱藏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彼此问候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传递爱，也是在不断的来确定你被耶稣爱着，然后我们也都在享受他的爱，我们才可以彼此相爱。在过去这几周里面，周末我们常常有丧事，胡伯恒弟兄昨天我们去给他追思礼拜，然后去葬礼，使我很感动。这个家庭在我们当中服侍有40几年啊，快到半个世纪了。然后使我更感动的就是他的孩子们都在这里信主，在这里成长，然后他们的孩子也在这儿服侍，他们孩子的孩子也可以是他们的孙辈，也在这里边开始打鼓啊，这个弹琴啊，开始服侍了。所以我们教会不是一代人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三代同行的教会。所以我们应该很感恩弟兄姐妹，正是有了这样子的家庭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服侍，不断的摆上，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光景。弟兄姐妹，可能提到胡伯恒，你们不知道多少人能够想起他来，要提到他的儿子和他的孙子们，你可能也不知道是哪一位，他们是在默默的服侍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神的家有一批人这样子在神的面前尽忠，所以才使这个教会神的家不断的兴旺。我也盼望我们教会不仅仅是彼此打招呼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而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兴起更多这样爱主的家庭来，不是一代在神的家中服侍，要两代乃至三代同行，在这个教会要为神尽忠。所以感谢主，我们有这样子的福分哈，这样是一个有承传的教会啊，是有 legacy 的，我们感谢主。那么今天的话又回到我们讲到的信息里边来，是讲到结果的系列。以前呢我一直在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1、2、3、4、5、6、7、8、9啊，我都讲过了。那弟兄姐妹，现在再一次回到结果的系列里边的信息还有可讲的吗？弟兄姐妹，当然还有悔改的果子可以给弟兄姐妹讲。一提到悔改，我想弟兄姐妹肯定也是觉得哎，这是老生常谈，或者说这是基本要道。的确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你所必须要面临的就是一个悔改的信息，你所要认罪的信息，你要重生的信息，你要得救的信息。那么在悔改这个果子里边呢，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应该与我们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相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刚才所读的两段圣经啊，就是说神的福音是从悔改开始的啊，在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里边讲到啊，悔改啊，约翰出来，他开始传悔改的信息，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约翰，施洗约翰，他在对一大群来到他的人，这些人面前要来寻求他的时候，他就发出这样的信息。约翰，你看在这里边第三章第七节说，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都市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在这一句话里边，弟兄姐妹心里边听了很不舒服对吗？有多少人听了特别舒服？这句话说都市的种类，弟兄姐妹，假如说我们今天传道人在台上，或者我们布道在此，上来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毒蛇的种类，谁能指示将来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弟兄姐妹，震耳发聩，是不是？不是骂人，而是将人们从罪恶的光景里边给敲醒。他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本体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是犯罪的，我们是带着罪的毒素的，就像蛇一样，毒蛇一样，是带着罪的毒素的。如果不把罪除去，我们的生命不能够给人带来好的结果，不 不能给人带来好的影响，不能给人带来好的啊结局。所以他在这里边告诉我们是一个悔改的信息。那么在讲到悔改的时候的话呢，其实的话呢，这里边是告诉我们悔改的原文呢是指在思想上在看法上有所改变。有所改变是指什么意思呢？是指在我们的心灵原来是远离神的，背向神的，如今必须回转归向神。这是悔改的原意。那么从悔改的这个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个是心思的转变，这是一个第一步哈，心思的转变转向，原来我们朝着一个方向走啊，要回转过来，现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这是什么意思？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在我们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以摸摸自己的心，我原来是怎样的抵挡神，我原来是怎样不在乎圣经里边怎样的指责我，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是一个不好的人，有罪的人，我也不在乎说永生不永生，这是我们原来的状态，对不对？所以等我们心思转变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是得了多大的救恩，蒙了多大的福，我们才有这样子的地位。所以这是一个心思方向的一个转变。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是告诉我们行为的改变。我们原来的错事，做错事的，现在停止不做，并且要做好事，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哈。但是当我们没有第一步心灵的转变的时候，我们第二步很难做出来，我们第二步很难去行。那么用一个军人他得救的这个悔改的说法是这样子的哈，一个军人他描述一个人悔改很简单，他说立定，向后转，齐步走，这就是悔改。因为原来我们生命都在着一个方向上走，然后当我们听到耶稣以后，我们听到一个命令，站住，不能再走，前面是死亡的路嘛。所以说立定，你要向后转，原来我们是朝着死亡的方向走，现在朝着180度往回走，转向耶稣，我们齐步走，就可以是悔改的一个定啊，一个描述。那弟兄姐妹跟大家说一下，悔改和后悔不一样啊，后悔和悔改是不一样的。后悔是觉得我们自己不应该做或者应该做，后悔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是我做了这个事情，我不应该，或者是我不应该做那个事情，我做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人不会替别人后悔，你知道吗？我们不能去替别人后悔，你只能替你自己。所以后悔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悔改就不一样了。悔改是以自己的所作所为然后转向向神说话，悔改是以神为中心的，悔改是把我们带到神的方向，是与神面对面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悔改是有了神的标准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我错了，我有罪了，请你原谅我，我改正我的行为。所以后悔呢是说，哎呀，这个事情我不该做呀，你看我吃亏了，这个事情我不该做，因为没得到好名声，那个事情我该做没做，你看我失去机会了，这是叫后悔的一个状况。但是悔改是叫我们的心以神的标准来衡量啊，和神来对齐。那么两者的动机是不一样，结果也不同，就像犹大和彼得他们的结局不一样。犹大的案例哈，谈到犹大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卖了主，但当卖主以后啊，他卖了主以后他也后悔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圣经里边是这样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27章第3节说，这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他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我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第二十七章第五节是这样说，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好，弟兄姐妹，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犹大说我错了，我有罪了，算不算悔改？这不算，他没有跟神认罪，他没有跟神说我真的是做错了，我求你来赦免我，求你来原谅我。 弟兄姐妹，他没有认罪，他没有悔改，他结局是什么？他自行其事，他以为我自己要承担那个结果，我卖了人质，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所以我自己承担那个结果。我跟他说，我出去吊死，然后这是一个死亡的结局。所以后悔是没有用的，在主里面悔改是确实必要的。比如说彼得，我们知道彼得也对耶稣的这个事上三次不认主，这是我们常常说的。但是耶稣基督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却被圣灵责备。当耶稣回头看他的时候，他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了：鸡叫三遍之前，你要不认我，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彼得就出去痛哭，因为他觉得他亏欠耶稣。但是彼得怎么样？他不离开耶稣，他不离开耶稣，他时常惦念着他，直到耶稣再来找他，找他，把他找到，保卫他，恢复他。所以彼得一生跟随主。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光后悔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要悔改，我们必须要以神的标准来悔改，然后一生一世跟随他。所以彼得是至死忠心的，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就历史来讲，彼得是为主道定十字架的，你可别忘了。所以说你看看彼得，他是为主最终献身的，他的悔改有这样子的果效。那弟兄姐妹，我们也盼望我们今天呢，也是同样在神的面前要有悔改，同时的话呢，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不单施洗约翰传悔改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接续约翰，施洗约翰来传悔改的信息。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啊，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十五节是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是接续了施洗约翰，在传递同样的一个信息，神的国近了，应当悔改，应当来看准神的国，应该和神的国来对齐，来转向神的国。所以耶稣基督也传悔改的信息，从耶稣的话里我们看到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因此我们知道悔改与信福音有关，是与神有关的。悔改是以神为中心的转向。弟兄姐妹，不管你的心思意念在哪个方位上边，在360度，你必须转向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个点。如果你可能还是没有信主，那耶稣说你要悔改信福音，你就当转向耶稣，你要信主。那么如果你是信假神的，你说我不信耶稣，我可能信这个信那个信那个，我有我自己的拜拜。但是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回转要信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当从那个拜拜假神当中出来，要转向耶稣，这是悔改信福音。那还有很多半信半疑不冷不热的人，那弟兄姐妹，他们要百分之百的来加强自己的信仰，唯独耶稣基督是主。所以这才是告诉我们悔改的意义是这样子的，悔改的意义是这样子。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一颗悔改的心啊，悔改的心，这个悔改的心是要求我们人人都要悔改。在路加福音里边我们看到说，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可能弟兄姐妹有的会很高兴，有的人说，哎，那我是不是前面那个人呢？义人的不必悔改。我劝弟兄姐妹千万别存这种侥幸的心理，我们不是义人，因为圣经把我们说得非常清楚，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个人人里边。那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来是招罪人，我们既然是罪人，我们就当回转，我们就当回转。其实在使徒行传里边有一大堆的信息场景是告诉我们要回转的。比如说二章三十八节，彼得在那个时候起来传道，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弟兄姐妹，你看看在悔改以后有多大的果效。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以后 就应当去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罪得赦免，还能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看悔改以后啊，有三重的恩膏。你可以施洗，奉主的名施洗，洗掉你的罪，然后你也可以啊得到神所赐的圣灵。那么还有一个事情是告诉我们，在十七章，这是保罗所讲的话。保罗他在回顾他蒙恩得救，被神的大光照了以后，他跟随神的日子，他在宣传福音，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们已经定了日子，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记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弟兄姐妹，在这里边圣灵告诉我们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啊！我相信我们从各地各方各族各民，我们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都需要来悔改，都需要悔改，都需要回转向神啊！这是我们说众人人人都要悔改，都要悔改。那么还有说我们基督徒要悔改吗？弟兄姐妹，你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要悔改吗？有些基督徒还是需要悔改。我不能说基督徒要悔改，我却可以说有些基督徒是要悔改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虽然我们信了主，我们可能罪已经被神涂抹，但是转回头去我们还有犯罪的空间，我们还有犯罪的实力，有些犯罪的事实。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基督的宝血再次来遮盖我们，我们还需要向主再次的回转，再次回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有些生命的光景实在是不是非常的叫人满意啊，更不要叫神满意了。因此的话需要保罗对他们所说的这段话啊，就是说他们需要回转。你们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边看到这个光景哈，在哥林多后书里边，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好吗？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切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好，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第二这个后书里边的一段话。从这段话里边你可以分析出来，你或者说你得出一个结论，哥林多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还有悔改的空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成了蒙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遮盖赦罪，现在他们又有一些过犯需要再次涂抹，比如说纷争、嫉妒、恼怒、结党，还有什么奸淫，还有什么邪荡之事，还有什么污秽之事。保罗说我怕你们不肯悔改呀，言外之意是你们在这种光景里面都应该悔改，谁是基督徒也应该悔改，还是应该不断的向神来回转，只要远离的就应该回转，只要不合神心意的就当回转向神。这是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需要回转。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教会需要悔改。的确，你说难道教会需要，建道会不是一个总抽象的概念，整体的概念吗？不是，弟兄姐妹，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一到三节，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撒尼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好，我们再来读。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次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弟兄们，我们听见这段话了吗？是神的使者写给撒迪教会的信，来告诉他们你这个教会不完全的，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呀。也可以说在这个教会里边 整体是不蒙神喜悦的，所以这样的教会需要回转。其实在普天之下，这样的教会许许多多呀，不管是华人的教会也好，美国人的教会也好，还欧洲的教会也好，在国内的教会也好，都常常有这样的光景。我们的生命已经遮盖了神的光芒，我们的不洁，我们的不义已经给神的名啊，让神的名受到羞辱。所以这样的教会需要回转，需要回转。在很多的教会里边有这些情形，一提到教会，很多人就说：“哎呦，这样叫我不能去，因为这样的教会拦阻了神的荣耀，拦阻了神的生命。”所以圣经说，这样的教会要回转，那他要悔改，又要谨守，并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神拎到那里，把你的灯挪去了，这是意思。那我们就说，人人都需要悔改，基督徒有的时候需要改，有的时候一个整体的教会需要悔改。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在实际上我们身在美国了，你看到很多的教会他们青黄不接，看到很多的教会他们都是白发苍苍，没有新人，没有后辈，教会濒临什么关门卖教会，这样的教会哪有见证？如果不悔改，怎么可能为神做见证？这样的教会怎么可能呢荣耀神？所以我们这是讲到圣经里边告诫我们的话，其实是在呼唤一个时代，一个教会的时代要回转过来向神。那么我们看另外的话，我们要悔改以后的话，我们要有彻底的悔改啊，彻底的悔改。悔改不是说轻描淡写的，我们哎呀神啊我们悔改了，对，我错了，下回我改，这不是像小孩子一样，而是告诉我们从心灵深处我们要有一个忏悔。我们看大卫在诗篇51篇第一节到第四节里边，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吗？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所犯的，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哇，在大卫写这段诗的时候，他是绝对的不含糊啊，他把他的那个罪，他把他的过犯，在神的面前，也可以说陈列在人的面前。弟兄姐妹，不晓得多少人写日记的时候会把自己的罪描述的一清二楚的，然后给大家看。哦，我在哪天哪月哪日犯了什么什么样的罪，你们大家都知道吗？你知道大卫的罪是写在圣经里边的，大凡有读圣经的地方，就会有人知道大卫犯的罪。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一个彻底的悔改。他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弟兄姐妹，你别以为我们犯罪，嘿，我得罪我太太了，嘿，我有点对不起我的儿女，或者我得罪我的父母了，啊，我得罪我的朋友了，我的老板了。弟兄姐妹 ，It's okay， 是你得罪他们了，但是神说你犯了这罪，唯独得罪了神。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不仅仅得罪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朋友，而是得罪从根本上边，我们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不给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恶留任何的借口，还因为他，他向我发怒，所以我发火了。我跟我的太太、我师母有时候也会这样子 argue 啊，是你先向我脸色不好的哦，所以我才忍不住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可能弟兄姐妹有别的原因，那。神却不看这个原因，神只看你这个人的生命如何，他只看你的光景如何，他只看你在罪的那个点上边你怎样对待和看待。哦，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去学习的哈。那么我们再看悔改的果子了哈，悔改的果子啊，与悔改的心相称哈，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那啊，保罗在《使徒行传》里边也在这一节里边讲到，他先在大马士革哈、啊、 即使是现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边给我们讲到福音呢，是一脉相承的，不单使徒约翰这样子，不单耶稣基督这样子，保罗也是这样子的，其实彼得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在做历史列的传福音的神的众圣也都应该是这样子的。他是劝人悔改哈，在神面前被光照，那悔改所结出的果子应该怎么样子呢？应该是在神的面前彻彻底底的与罪告别，与罪隔绝。你比如说在旧约里边，我们大家读在旧约里边，在读列王记下的时候，列王记下第22章、23章讲到一个宗教改革，一个复兴，一个小的复兴高潮，在约西亚王的时候，约西亚王8岁做王，后来他长大了以后啊，有一次去修建神的圣殿，在圣殿里发现什么了？发现律法书了。哇，这个祭司就把这个律法书拿给他的书记，他的书记就拿给王看，说王你看这个，这是律法书啊。然后那个书记就在王的面前来宣读这个律法书，你知道那个约西亚王就撕裂衣服啊，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就发布我们说王令啊，王命啊，让全国都要悔改，全国都要悔改，除去所有的偶像，拆毁一切的偶像，扔到垃圾里边去，带来复兴。所以神命定的那个刑罚，因着这个约西亚王他这样的回转，撕裂衣服，撕裂心肠啊，所以神就说，这个祸在你活着的年间我不降下来，你知道吗？他回转起到这样子的作用，悔改起到这样子的作用。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也多多在神面前回转，求神能够赦免怜悯我们，不叫那个灾难临到我们，不叫那个祸临到我们。那么还有回转啊，悔改所结的果，在新约里边有一个人物，一个小人物，叫做撒该啊，和该撒正好反过来。撒该是一个小矮子啊，他是税吏，他看不见耶稣，他就爬到桑树上面去，看见耶稣正在经过，耶稣到下边说，你下来，今天我要住着你家。哇，他就欢欢喜喜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接待耶稣。耶稣到他家以后，他就跟耶稣基督悔改，他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4倍。耶稣基督并没有说你应该把钱拿出来哦，你要分分呢，你以前怎么讹诈人的，现在你要偿还呢？耶稣基督丝毫没有说，只是说救恩今天临到了这个家，其结果就是这样子。当他被神的爱摸到的时候，他的生命发生完全的翻转。所以说他说，我要讹诈了谁，我就还他4倍，我要拿出来一半分给穷人。哇，弟兄姐妹，他马上就变成穷光蛋了。你想，他拿出一半，然后他讹诈了谁，他还还他4倍，那不完全倾家荡产吗？弟兄姐妹，你看看他为了对付罪啊，为了讨神的喜悦，他可以这样子的来啊，来回转。所以在这个例子上，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你的悔改的果子是接在你犯罪那个点上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撒该如果他不是在这个事情上悔改，他说，主啊，我真的好亏欠，我那天说谎话了，我悔改，根本不在他贪婪那个点上。因为撒该呢，他的这个犯罪的点，他悔改的点是应该在他贪婪的时候，他特别贪财，是不是又巧取豪夺，所以说他在这个事上他要悔改。那弟兄姐妹，可能还有别的人需要别的行为，比如说好色的，他应该在这个事上悔改，行不义的，他应该在不义的事上悔改，好说谎的应该在谎言上悔改，起假誓的应该在假誓上悔改，拜偶像的要在拜偶像的事上悔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你啊犯罪的一个特别突出的地方，你别笼统的说，神啊，我是个罪人，请你原谅我，然后哦就好了。弟兄姐妹，你要常常的真的在神面前来深思来回应，要就着你犯罪的那个点呢，我们来向神来啊要忏悔。所以忏悔是针对我们个人犯罪的特征，180度的回转。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心中啊， 都有神这样子的感动和启示，以至于我们说，真的神啊，这个事情我得罪了你，我尤其在这个事情上我要警醒，求助你的灵来帮助我，使我再不犯这样任意妄为的罪，再不犯这个罪，这个具体的罪啊，弟兄姐妹。那另外的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结出悔改的果子来。那假如说你不结悔改的果子，你不悔改会怎么样子？我特别要愿意和弟兄姐妹也是要讲到这个结局哈。这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路加福音第三章九节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就是不悔改的结局，就相当于说像看到一个图画，看到一个 video， 一个人在砍树，砍完了以后就丢在火里边烧了，就这样子就化为灰烬。他是在告诫我们，一个不属神的生命，一个没有永生生命的人，你可能会再次存活，但是是昙花一现，你没有永恒，你没有永生的生命，你更不会见到神的面。弟兄姐妹，这就是告诉我们不悔改的结局是这个样子。其实的话，耶稣还在另外一段圣经里边，我还是要弟兄姐妹来读这段圣经，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四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好，弟兄姐妹，有两件事情发生，一个是就是说有一次比拉多干了一件坏事情，杀了不少人，然后有人来告诉耶稣，耶稣说，你说这些人比众加利人更有罪吗？耶稣说，不是的，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基督又主动提起了一个事情，从前在希洛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十八个人，难道这十八个人比众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耶稣还是回答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们若不悔改都会被比拉多杀死，都会被楼倒塌压死啊，现在是有一些地震震死的哈，有些飞机出事死的。同样我们可以套用耶稣这句话，如果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而是说都要灭亡，都要如此的没有永生，都要如此的成为地狱之子，这是耶稣的本意。所以说不悔改不认耶稣，弟兄姐妹，会有这样一个恶果，都要如此的灭亡。现在我们很多的人都对这些话会不 care， 不加意，甚至说根本不在乎，嗤之以鼻。好，弟兄姐妹，我们不管这个时代如何，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弟兄的眼目，你要一直盯着神，你要一直盯着神的话，并且把他的话藏在心里。当神来的时候，当神来审判的时候，他才不照着你的教科书来说呢，他才不管你物理怎么说，不管你历史怎么说，哲学怎么判断，逻辑怎么样子的通不通，耶稣不管那个，他要照着圣经来审判，他要照着他所说的话来审判。所以弟兄姐妹，到那个时候我们若不遵守神的话，结局将如何呢？耶稣说都要如此灭亡。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的灵是警醒的，我们的惧怕是向着神的，我们不要怕人。弟兄姐妹，怕人那是暂时的，你可能有点恐惧，但是对神的惧怕却是真的，他能灭我们身体，又能灭我们灵魂，把我们灵魂丢在地狱里边的。因为这个时代的话，信息量太大，你可能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在两天以后都被 WeChat 翻过去了，人们的关注点不在这个上边了。这个时代所飘来飘去的这些信息都最终不能落实在你的永生上边，不能在你的永恒里边给你有什么样的动力。 但唯有圣经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来纪念，常常的来学习，并且真的是引以为戒。我愿意我们真的弟兄姐妹在座的，将来有一天到神的国里边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能在那里彼此再相见。当那个时候我们在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该有多好。就像我们有些老姊妹老弟兄过去了，我们去为他安葬的时候说他已经进入到永远的安息里边，他已经进入到神的国度里边，进入到神的荣耀里边，他们是带着盼望死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活着要带着盼望而活。我们感谢主有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大家一道来思想他的话。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天还是要传讲悔改的信息，悔改的福音。在路加福音第24章44到49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话。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告诫他的众门徒的，他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弟兄们，你看看世界的历史是不是这样？其实世界的历史是一部拯救史，前边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后边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了，他的福音要传遍万邦。你可能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历史，然而我告诉你，神不看顾那个，神所看顾的是他的福音如何传到万邦，记着这些传福音的人把神的福音传遍千家万户，传到各地各方，这是神的眼目看顾，神的心跟踪的。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是要在这个世代要传福音，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地方宣讲悔改赦罪的道。如果没有悔改和赦罪，弟兄姐妹，我们的罪就无处没有着落，就没有办法去对付。所以我们相信神要将这个能力降临在神的儿女身上，降临在他的门徒身上，今天神的灵也照样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负担，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还是叫人因着耶稣基督来悔改，因着耶稣基督得生命得永生。那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10月份，我们都有今年咱们教会有很大重大的这些事工，尤其是在九月份，我们有郭振游教授的布道会，这个马上就在下一个月开始。那弟兄姐妹，我们的 flyer 我们的 poster 已经做出来了，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关注灵魂的，你真的对人的灵魂有负担的弟兄姐妹，这是最大的爱，你去来邀请他来参加布道会好吗？我们有 flyer， 弟兄姐妹可能下个礼拜发L 会给弟兄姐妹拿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就手上拎一点给你的同宿舍的弟兄姐妹朋友，给你的同学，我们家人，或者是邻舍，我们可以去散发，好不好？像去年一样，这是我们弟兄姐妹需要来做的。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把握时机的课程，这也是要宣教的，宣教需要培训。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还跟着他3年半年，所以说做宣教做什么事工要需要培训，你要真有这份心肠先培训。这里面是告诉我们一个把握时机，是跟潘庆芳Ada 姐妹来联系，或者向我说也好。我们现在的话呢，是我们教会来在我们教会来承办，是代表华府地区整个华人的教会来邀请人来参加。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派出人去上哪儿上，到加州去，到 New Jersey 去，到 Pennsylvania 去。那今天这些培训到我们当中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鼓励弟兄姐妹，你若是有机会，你若是有这个感动，请你去报名参加啊！因为我们希望很多的人来起来，你如果尤其有一个宣教的心，你更要来起来参加，弟兄姐妹啊！这是我们盼望的，去跟 Ada 来报名。现在我们教会加我才有3个人， 啊，我盼望弟兄姊妹，假如说你是执事，你有宣教的心啊，你去参加；你是长老，你愿意参加，感谢主参加；你是啊培训过的门徒，你去参加。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被神使用啊，我们真的是鼓励大家来参加。那么在费用方面呢，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给一半的费用。不是说所有的教会都有这样子的恩惠的，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优待的。所以我们教会你一参加这个培训呢，他就给你一半的费用，你一参加这个大会他给你一半的费用。啊，弟兄姐妹，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有这样子的恩慈的。所以盼望华府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心被恩感，来起来，来勇敢的来，或者大胆的来向主呼求。那剩下一半的话，125块钱，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什么事情上125块钱你花不掉，可能一个网购就不止250了。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来起来，来为神的缘故，因着他名的缘故，我们来起来担当这样的职分。那么还有就是一个重要的事工，尸体反事工也在报名哈，私下里有听牧师啊，跟谁报名啊？啊，这个事工的话，你可以向我来报名，也可以向我们的 Florence 姐妹来报名。Florence 站起来好吗？给我们看一下去。啊，这是我们的 Florence 姐妹，好不好？我们有愿报名的，向她来报名。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在我们教会一个关怀的事工，不仅是要人来信主，然后得救，有很多的人在这条生命的路上有许多的征战、软弱。跌倒，弟兄姐妹需要人去扶持。如果你要不去培训呢，你去扶持他们，你都被他带走了。你去安慰一个这个不来教会的人，结果去安慰，就是你也不来了，会起到反的效果。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培训，你才知道如何的自己站立的稳呐、啊，来呢去帮助别人呐、啊。所以这是一个Stephen Ministry 的话，我们在十月份开始。也是愿意弟兄姐妹来委身，大约是在4个月5个月的时间，每一周有一次的时间，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工。所以从我们教会这个八月末开始，9月10月都有不断的有事工。还有一个10月份是有一个宣教我们的宣教年会在10月份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系列的事工，弟兄姐妹大家要累了的话呢，可以在神面前祷告啊，找个机会给你度假，好不好？这是我们讲到咱们事工的事情，需要弟兄姐妹起来来做。那么另外的话呢，牧师我和我的师母，我们一家也要休假了。所以下两个礼拜的话呢，我们要抽出一段时间去休假，因为前一段的事情给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压力啊，或者负担。那么接下来的9月份呢，我们也面临一大堆的这样子的事工，所以这趁孩子还没有开学。我们也要有差不多2个礼拜的休假，下个礼拜和下下礼拜，如果我们不在，弟兄姐妹看不见，你也别感到诧异，好不好？先给你们打个招呼，愿意神祝福大家，在悔改的事工上，在悔改的事上，我们大家要切切的来认真对待。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万人当中，主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吧？这是我们的福分，是吧？更是我们白白得到的恩典。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就当常常感恩，同时也让我们的心常常柔软，被神你的灵感动，是吧？使我们的心没有亏欠，使我们的心不再有麻痹，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有敏感的灵，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和神同行。谢谢耶稣基督，你拣选一群儿女在这个地区和我们一道来行走天路，主要让我们彼此帮助，彼此相爱，也让我们彼此扶持，以至于说神的家会兴旺，弟兄姐妹的生命得到造就。听我们以上众人的祷告宣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的，阿们。